姚通对程咬金呢是以酒会友。程咬金这心里边还犯合计，心想这姚俊达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跟我交朋友。同时姚通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那会友楼去，随便吃饭随便喝酒，我跟那会友楼的掌柜的打好了招呼了，到那儿去你要什么菜就尽管点，喝什么酒尽管说，吃完了喝完了您就走您的，不准找您要钱，不信您就试试。程咬金说这是真的吗？姚通说当然是真的，明天我可要去。姚通说您去，如果说他们要再敢找您要一文钱，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好嘞，程咬金说你说这话如果能兑现，那咱俩这朋友的就交成了，我天天上您那吃去。姚通说你天天去我天天不要钱。好，就这么着吧。吃饱了喝足了，程咬金一耙了嘴站起来了，我得回家呀，老娘在家呢，要不然他挂念着我。姚俊达说好，告诉手下人拿过20两银子来，把这20两银子交给程咬金。哎，程咬金说这干什么？程大哥，我知道您坐了2年多的监狱刚出来，手底下很紧，这是点零花钱，您先带着，日后还有奉赠，这个钱您带着回去买点什么给老伯母，算是我尽的一点孝心。嘿嘿，我是尤员外，您别叫我尤员外，您就叫我尤通。好，那么这我就套个近乎，管这叫声兄弟呗，那我心里就太高兴了。好嘞，我是兄弟，你给我这20两银子，那我可就拿着了，那您还客气什么呀。好，咱回见吧，来日方长。好嘞，明儿您就上搬酒店，我那会有楼啊，说不定我去挡着您。好好好。程咬金揣起这20两银子来，由打尤俊达这儿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就来到搬酒店，到了搬酒店就先到那绸缎庄，50把耙子，那耙子条还在那放着呢。程咬金到了之后把这耙子条挑起来，跟那掌柜的打声招呼，顺原路回到了小耙村。回到小耙村，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进了院子把这耙子条往这一撂，来到上方屋一看，老太太在那正等着呢，晚饭没吃。程咬金一进上方屋，娘哎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老太太啊，这脸色不好看，在那沉着。为什么呀？今儿个早晨起来，借饼那王二哥，人家本来是要赶集卖耙子，两口子起来之后一看院子里边那50张耙子没有了，可哪找找不着啊？找到这院问这老太太，老太太开始还没明白呢，后来一听，是啊，是不是阿丑把你那耙子条给挑走了？他说那耙子条在我们这院啊。老太太说我这孩子说不定能办出什么事儿来。尤其老太太一看自个儿的外间屋一地都是碎竹坯子，老太太仔细一看，昨儿个他编那6把耙子没影了，满地都成了碎竹坯子了。老太太心里就明白了，看来这孩子把我编的那耙子全都拆了，他把人家那一条耙子挑着去卖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老太太说你们等着，他得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我找他算账。所以老太太在这一肚子气坐这等着呢，一看他回来了，老太太就问阿丑啊，你卖耙子去了？哎，娘，我卖耙子去了。卖了吗？一张没卖了。卖多少张耙子？50张啊，一挑。谁的耙子？程咬金一看老太太那表情，心里边就知道藏不住瞒不住了。嘿嘿，娘，哎，我跟您说，他这么回事儿。昨儿晚上啊，我想要编耙子来，我弄一张吧，他没编上，我先把您那个拆个一个我学学，拆个一个学不会，拆个一个学不会，您编那6张我都拆了也没学会，我怕呀天亮之后您生气，所以我就把借着王二哥那条耙子吧，哎，我就弄过来，我挑着我给他卖去了。 我觉得我卖呢，我比他的原价多卖点儿，多卖那个钱咱留下，他原来那个价那个钱我给他，是这意思。结果到那儿呢，一张都没卖了，我就又回来了。你又回来了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什么？你这叫偷。哎，娘，
你可别这么说啊，我可没偷。
那你干什么了？
我这是趁他两口子不知道，我把他挑着走的，那不还是偷吗？
哦，这叫偷吗？哎呦，我心里边可没想是偷。
娘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啊您别管，由我去找王二哥说去啊，我这就去。
说着话，程咬金出来之后，挑着这条耙子出了自个儿的院门，到了人家那院门进去了。耙子挑在院子里边一撂，
二哥，哎，二哥二嫂在家吗？
两口子出来了。
哎呦，
你回来了。
哎呦，我昨儿就回来了，昨儿回来我也没工夫过来跟你打招呼。
他是就这么回事儿。这个昨儿晚上呢，我想跟我娘啊学这个编耙子，没学会呢，把老太太那耙子也都给拆了，我怕老太太生气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把你们两口子这条耙子，我挑的那个集上去卖去了，一张也没卖了，我都又挑回来了。这王二哥可知道程咬金是什么人，心想尽管这样，这一挑给挑回来了，那就算捡着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哎，别没什么。我这一天耽误您功夫了，没别的。
腰里一伸手，掏出二两银子来。
王二哥，这二两银子您收着，这是包赔您的损失。
哎呦，王二哥一看，这怎么能二两银子？我这一条耙子卖不了那么些呀。
我说直接，这个用不着用不着，咱们哥们用不着这个。
哎，我让您拿着您就拿着，
您别客气，我知道。你们家日子过得呀也不是那么富裕，我在监狱里边这两年多亏你们两口子照顾我娘，我早就应该感谢你们，我也穷啊，我没有什么感谢的。
得，这二两银子你拿着。说着话把这二两银子给这王二哥了。王二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心里边高兴，乐不得的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，心想这得好几条耙子才能卖这个价呢。
钱给他之后，
程咬金说了，王二哥，您跟着我到我们家去，跟我们家老太太说说，解释解释。老太太说我偷你们家耙子卖了，这个样我老太太一生气呀，说不定就能得病呢，那我就有了罪了，您给劝慰劝慰。
好嘞。这王二哥得了二两银子，心里非常高兴啊，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，跟老太太一说，说你看看人家一张耙子没卖，还弄来二两银子，说我这得表示感谢呀。
老太太一听，哦，好，老太太应付着点着头。这王二哥说完了回去了，这就剩程咬金了。老太太瞅着程咬金，阿丑啊，你刚才给王二哥二两银子
啊？我给他二两银子。
你给他二两银子，这二两银子在哪儿来的？
二两银子，哎，朋友给的。
朋友给的？哪个朋友啊？
刚交的。
刚交的朋友啊？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交的这朋友？你跟我说说，这一天你都上哪儿去了？
娘，嗨，您呐，不用猜疑我，你儿子这回从监狱里边出来，我学好了。跟您说呀，今儿个吧，到这个集上我去卖这耙子，这耙子吧不好卖，没人买。就我这模样，人家看着有的那想买也不买了。后来呢，到了中午了，我就把这个耙子呢寄存到那个绸缎铺掌柜的那儿。我上那个大厅有个会友楼，到那个会友楼去吃饭。我到了一吃饭呢，旁边饭桌上有一人，这人呢是会友楼的大掌柜的，一看见我长得面善，就愿意跟我交朋友，把我呢就领到他们家去了。他们家在武南庄，到他们家里边之后叙谈一番。哎呦，非常投机，最后呢还给我又来了二十两银子啊！给我二十两银子之后，说这是给您带来的，将来呢还有登门拜访，所以说还告诉我，哎，明天让我还上会友楼，让我那去吃饭去喝酒，不要钱。他说谁敢有一文钱，他就惩治他。嘿，就这样，所以呢揣着二十两银子就回来了。哎， 再一个呢，我那个卖耙子时候呢，有个宋大头，他呢送给我2两5钱银子，我腰里这钱呢就这么来的。
老太太说：“阿楚，你从监狱里边出来呀、啊，娘啊，这心里边就踏实了。我听你一说这番话，我又不踏实了。
怎么不踏实了？
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？
实话，当然是实话。
你说什么？你在那饭店里边吃饭，旁边有一人看见你长得面善，就要跟你交朋友。
孩儿啊，你是我的亲生儿子。
按说呢，这个当爹妈的对亲生儿子都有所偏爱。我呢，对你特了解。要说别的我还信，有人说你长得面善，就你这模样还面善呢啊。为娘我看着你都不善，别人还能看着你善吗？啊，看你长得面善就跟你交朋友，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这回出来要跟着为娘学点啊正经的生活之计，不要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整天在外边打打闹闹，弄不好你又进去了。你已经进去三回了，你再进去出来就见不着娘了，知道吗？
哎，娘，是是啊，我知道。
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是看你面善吗？
我说娘，他倒不是看我面善啊。
既然是您追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就不藏着不盖着了，我就跟您都实话实说。我跟您说呀，是我吃完饭呢，他找我多要钱。多要钱的我不给，我就急了，我就打起来了跟他们。哎，这还像你做的事儿是吗？
嘿，我娘最知道我。跟着打起来之后呢，他那个酒楼的总掌柜的来了。我跟您说，此人姓尤，名通，字俊达，人送外号铁面判官，武南庄的大财主啊。那个酒楼是人家开的，听说人家有很多地，还有很多买卖，所以又把我请到他那武南庄去了。哎，到在他们家里边又给我摆上一桌酒席。人家就说了，早就听说过我这名字，知道我这个人呢重义气，够朋友。我看保局怎么着啊，我范思言怎么着啊，人都打听清楚了，说听说我从监狱里边出来，到处找我找不着，今儿个碰上了就要跟我交朋友。这话可都是实话，最后给我20两银子。娘，您要不信，明儿个我就领着您上会友楼，他有可能在会友楼那等着我，让我到那去吃饭喝酒不要钱，不信您跟我去。
老太太听到这儿，看了看程咬金，啊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呢？
他是啊，他我也纳闷啊，你说他求我什么呢？人家找我借什么也借不着，我也没有钱，你让我什么势力我也没势力，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，长得漂亮。就我这模样，作为男的来讲也没人待见，你看他就喜欢我，我们俩就投缘。
阿丑，娘奉劝你一句话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素不相识，你怎么能花人家的钱呢？花了人家的钱就手短，吃了人家的就口短，将来这个人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你，而这件事情还不是一般的事情。你准备着明天上会友楼接着去吃饭吗？
哎，那话那么一说，那个也行去也行不去。
不许你去。
哎，好，我不去，那明儿我就不去了。不但说不行你去，
阿丑啊，你自己老说你孝顺为娘，你要真正是个孝子的话就得听娘的话。
哎，我听您的话，您说怎么着？
不但说不行你去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边给我待着。
我在家里边待着干什么？
跟我学编耙子。你昨天晚上把我编的耙子都给我拆了，你今后还怎么办呢？今后你要想着维护生计，咱们娘俩要吃饭，唯有一条路，就得学编耙子。
哎，行，那我跟您学编耙子。会友楼不许去，那个姓尤的你也不许再见了。
哎，这20两银子你给他送回去。
娘，人家有的是钱，这20两银子
在您手里头觉得挺大个事儿，到人家手里边那算不得嘛。
行，你要非让我把他送过去，那我等哪天我就给他送过去，
好吧？明天开始跟我学编耙子。
哎，好。
老太太一声令下，程咬金还不敢违抗。转过天来，程咬金开始学编耙子。老太太不让程咬金走，程咬金就天天在这跟老太太学编耙子，学了一天，学了两天，学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呢，把这程咬金憋的在院子里面来回直转悠，倒把这手瞅着这堆猪皮子，皱着眉头撅着嘴。程咬金说，他娘的，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活呢。老太太交给他，程咬金吭哧瘪肚的三天他编成了一把耙子，编完了之后还七扭八歪。老太太说，就这样的耙子拿街上人家谁买呀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大个人就不能干点活呢？程咬金说，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笨了。你说字儿我也不认识，你说这编耙子我还编不会。娘啊，我看将来我得饿死。你呀，只要下决心学编耙子，有一技之长，你就饿不死。
哎，好，编编编。
到了第四天了，这天的上午，突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小轿车。这个小轿车来到程咬金这门口，这突然停住了。轿车前边过来一个人，这人站在这院子门口往里边问：哎，请问这是程宅吗？一说这句话，程咬金赶忙就迎声出来了：哎，是是是是，哪位哪位？外边这人就进来了：您是程咬金，程爷
啊？是我。
你是哪儿？
我跟您说，我是武南庄的，由袁伟爷呀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到这儿来拜访您来了。
啊，油通来了吗？
对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油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油通油俊达。油通迈步走进程咬金那个院子之后，冲着程咬金一报案：哎呀，程兄，一日不见如三秋啊，你怎么走了之后就没动静了？第二天我还上这酒楼里边等着你呢，你怎么不去了？程咬金说：哎，嗨，这个别提了，那天呐，我在你那儿那不也吃一顿吗？你别忘了啊，上午天在您的酒楼我还吃一顿呢，中午我接连着吃了两顿呢，这两顿我吃多了，撑着了，这胃口堵得慌，这些天呢一直不下神儿。我一琢磨，转过天了我再去吃啊，再去吃我就怕呀，我就得得了病了，所以我就没去。怎么着，你去了？
是啊，
我在那一直等到你下午，看你没去我才回去的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？
你不跟我说了吗，你在小爬村，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车到这儿来。到这儿来呀，不是看你，主要是要看看老伯母啊。我到了小爬村一打听，程咬金、程志杰大名鼎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哎，你可别那么说。
哎，我说油通，我可不像你由员外远近闻名，我呀有名也臭名，我臭名远扬。
哎，别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大家伙对你很赞赏。老伯母在哪里？
程咬金说：那在上房屋。
说着话，程咬金领着油通往上房屋走，这功夫老太太就迎出来了。老太太一迎出来，程咬金给他一指引，油通一报案：老伯母您好，我姓油，名通，字俊达，我给您见礼了。说着话一撩衣襟，行大礼，单膝点地跪下了。老太太赶忙伸手相搀：哎呦，油员外爷，快快请起请起请起。老太太让油通进屋，油通进了屋之后一瞧，程咬金的家呀可是真是够清贫的了，四壁空空，这里屋里边就老太太一张破床，那个屋呢程咬金一张破床，外间屋一个水缸，再就是灶坑上面有口锅，屋子里边有一个破柜，里边装的都是破烂，这柜一看也有年头了。油通油俊达进来之后就坐下了， 旁边有一个破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油通。哎呦，油员们爷，怎么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？我们家这破屋陋室的，让您笑话。哎呦，老伯母，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？跟您说呀，我跟我的腾的哥，哥两个一见投缘，所以那天呢，我把他请到我家里边吃了顿饭，约定好了第二天在会友楼见面，可是没想到他没去。他这一不去呀，我这心里边就老挂念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来了。您知我为什么套辆车来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我回去呀，跟我的母亲说了，我父亲也是早年去世了，家母双居一人。我跟母亲一说，跟我成德哥认识了。我说我成德哥是个孝子，我母亲就讲了，他要是孝子啊，必定有一个贤母，贤母才能教育出来是孝子了。所以我娘就说让我呢把您接过去，到我家里边小住几日，老爹俩见见面，你们谈唠谈唠。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下了这么一道命令，我不敢违抗啊，故此赶着一辆轿车来到您的门前，要请老伯母到我的家中小住几日，你们老姐俩去叙谈叙谈。那么我的成的哥呢，跟我也去，我们哥两个也在一起谈唠谈唠。老伯母，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啊？老太太一听，这莫氏夫人那可是有头脑的人，那是将军夫人，官太太那是。老太太说：“游员们呀，你这一片好意呀，我领了啊。你的母亲呢，看来也是个贤惠的老太太，她能想到我，我也得谢谢她了。我这儿啊，不管怎么说呀，这两间破房啊，也叫个家。我要是一走了吧，家里没有人，我心里也惦记着，我就不去了。姚员外，我知道你跟志杰他们两个人一见投缘，既然是你们两个人一见投缘，那就让他跟你去吧。你们哥两个在一起盘桓几日，我在家里边就等着。”姚童一听，老伯母，您得去呀，您要不去的话，我的母亲会生气的。我母亲要一生气，那跟您说，我也是个孝子啊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老伯母，今儿个您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您要不去的话，我就在这跪请。说着话，尤俊达扑通在屋里跪下了。老太太一看，这个尤通真是莫名其妙啊。